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跟着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亲自把信心赐给我们，亲自伸出手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跟我们刚才所唱的一样，我们可以唯独的来爱你。就求主你真的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主你的真理。就求主你真的用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不仅是用你的真道，用你的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乃是让我们能够因你为你的应许，我们可以对未来有盼望。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你的真理为基础来做我们一切决策的标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活出主能够荣耀你的一种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就还是继续来看弥迦书。弥迦书正好这段经文上次有开始讲一点点，正好就讲到这个大的主题，说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上次呢，在第六章我们有开始看到第八节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的答案。那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就给这个主题定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上帝在第四节他就提醒我们他到底是谁，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第四节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亚在你面前行。其实这个有点像刚才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24节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上帝提醒我们他一直对我们是好的。上帝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件事可以控告他，我们没有办法说哎，你在某一个事情上好像对我不公平。然后他这里所讲到的这个例子，当然就是讲到救恩的这个例子，当然就讲到他把以色列从当做奴仆的这个家把他们领出来。In Vers 4, wir lesen weiter im Buch Mika, und in Vers 4 geht es darum, dass wir für die heutige Predigt ein bisschen den Kontext setzen. Und der Kontext ist der, dass Gott uns und damals die Israeliten daran erinnert, dass er ein guter Gott ist, dass er unser Erlöser ist. Er ist der, der die Israeliten aus Ägypten erlöst hat, von der Sklaverei. Und er ist der, bei dem die Israeliten sich eingestehen müssen, dass man nichts gegen Gott vorbringen kann. Alles, was Gott bisher für sie gemacht hat, ist gut. 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二十节，那里有记载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然后上帝这样提醒他们，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一直是不高兴，他们并不把被领出来，从埃及领出来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的解放，他们反而觉得跟上帝一起行走是另外一种的捆绑。他们离开了埃及，跟上帝一起在路上前往迦南，就是应许之地，前往这个平安之地。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有上帝与他们同在，白天那座云啊，然后晚上那座火，上帝不断的向他们启示，也不断的向他们证明他 他真的是会看顾他们，他们碰到的任何的危险，上帝都帮他们解决，他们身体上任何的需要，上帝都供应给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一直是在控告上帝，就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哈，有一段经文，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怒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是要叫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Und das ist, wie die Israeliten reagiert haben. Gott erinnert sie daran, wie gut zu ihnen war. Und Gott sagt ihnen, dass sie errettet hat, dass das Land der Sklaverei hinter sich lassen konnten. Aber die Israeliten haben das nicht so empfunden. Die Israeliten haben den Weggang aus Ägypten nicht als Befreiung empfunden, sondern als neue Fessel. Sie haben auf dem Weg nach Kanaan, in dieses gelobte Land, in dieses Land des ewigen Friedens, haben sie nicht gemerkt, dass ihnen das Größte passiert, was man haben kann als Mensch, nämlich dass Gott bei ihnen war, Tag und Nacht, als Wolke bei Tag und als Feuersäule in der Nacht. Gott hat alle ihre Probleme, ihre Herausforderungen, ihre Schwierigkeiten gelöst. Gott hat alle ihre Bedürfnisse befriedigt und trotzdem haben die Israeliten ständig nur gemurrt. Und das ist das, was Gott hier in diesem Vers 4 den Israeliten vorwirft, dass sie die Gnade Gottes vergessen haben. 那上帝在这里就在控告他们，他们是忘恩负义。其实上帝救赎他们，其实他们的永生都是要向上帝感恩的。他们是属于上帝，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因为他们对所谓的祝福的定义跟上帝给他们的祝福有差距，所以他们就心里不满。这个也是我们人经常犯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给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对上帝的祝福，或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应该是像怎么样的，我们自己给他一个定义，然后如果上帝不符合我们这种的定义，我们就会控告上帝说你对我不好。那我们在这里也知道说，上帝其实在控告他们的时候，他将会惩罚这些所谓的曾经尝过上帝的恩典但是后面仍然是不感恩的这些人，上帝会把他们惩罚得更厉害，就是那些自称为上帝的子民的，但是心里并从来没有学会可以爱上帝的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讲，就是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从来就是不爱上帝。所以刚才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上帝又说，受割礼的跟没有受割礼的一样要惩罚。我们就跳到第六节，弥迦书的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那这里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先知他并没有说，哎呀，糟糕了，上帝控告我们说我们忘恩负义，现在没得救了。先知知道说，在上帝那里总是有盼望的，所以他就问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重新跟上帝和好？如果上帝教导我们，他管教我们，他其实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真的是灭亡，这个是等到上帝的日子审判的那天，他管教我们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悔改，让我们可以回到他那里去。这里所讲的是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就想到一个例子，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是个女同学，这个同学我们就叫她 Barbara。 那 Barbara 呢，有一次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有时候下课的时候我们会在学校留着，我们继续复习啊学习，就一般的同学们，她总是要回家的，就是她从来不会跟其他同学在里面留下，她总要回家。那有一天我们好奇，我们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家？就是其实我们又没有真的，这个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上学当时我是相当认真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留下来学习啊。但是他就从来没有留下，他从来没有留下。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要回家，他要去西城。我说啊，你要去干嘛？他说他要 回家西城。西城呢会给他加12分。我说12分什么概念？结果呢吃晚饭的时候呢要扣7分，第二天的吃晚饭要扣7分，第二天的早饭呢要扣3分。所以呢他如果天天呢回家做家务，无论是洗衣服或者吸尘或者洗碗啊什么的，如果每次可以拿到12分呢，他不仅是可以赚回来他的晚饭，他可以赚回来明天的早饭，然后可以有多两份。多两份呢就变成礼拜天都可以偷懒，可以吃喝，不需要欠他父母的那种份。那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可能真的是西方家庭可能比较理解的一种做法，我们中国人可能不能理解。但是这种做法在座的是父母的弟兄姐妹啊，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西方人会告诉你说这个做法好，因为我会教他说从来没有白吃白喝的这种概念，任何的东西都是大家要有贡献才能够享受。那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是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女孩，这个 Barbara 她长大，她从来没有学会一个概念，就是感恩。就是他从来没有体会到自己可以白白得到一件东西的这种经历。那这个感恩呢，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自己意识到我是得到一件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赚回来的，你就会为此感恩。那结果他后面他长大了，确实18岁他就搬出去了，然后基本上就跟父母断掉关系，因为他的概念中他从来不欠他父母任何的一件事，他任何的事情都是自己赚回来的。那我们回到这里啊，这也是一样。你知道先知他问说，我岂可以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这个概念其实在上帝面前是连这个问题本身是在得罪上帝，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在表达，一，好像你给我的恩典呢它不是无数的伟大，它其实是有限的，它有限到一种地步呢，我可以用一个东西来还给你的，就是你给我的恩典呢它其实是在平常，就是在我周围拥有的世界事情的这种范围的大小之内，它没有那么伟大。第二，你上帝你没有很伟大，应该在我能够控制我能够有的东西之内，可以拿出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你的恩典顶住了，我们就可以打平了。你们理解这个概念吗？就是连你问这个问题说我可以献1岁的牛犊，然后就好像还清上帝因为救赎我们的那种债，其实这个是本身是得罪上帝的一种的问法。那人就是这样，人会认为说上帝，好像人会忘记上帝是那位永恒的无数的无限制的创造天和地的那个救赎主。 结果你如果意识到上帝是那个那么伟大，你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是恐怕没有一件我有的东西可以献给上帝让他满足。人其实有内疚，其实是知道自己是有罪，然后上帝会在每天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有罪。你要好好思想，无论是你打开新闻，你看到全世界的这种运作，谁跟谁马上要打战啊，哪里要乱啊，或者哪里偷啊抢啊什么的，你就算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都可以体会到，你会体会到说很多东西不顺，不会按照你自己的思想来成，就是上帝一直让你可以体会到你不是神，他才是，也让你体会到说你其实不配得，因为我们是罪人。 Bei dem Vers 6 kurz zusammenfasst geht es darum, dass der Prophet eben fragt, womit kann ich denn diese Gnade wieder gut machen? Und ich habe dargelegt, dass diese Frage allein schon eine wie sagt man, Offense auf Deutsch? Eine Beleidigung ist für Gott. Weil in dieser Frage steckt die Annahme, dass es erstens der Mensch etwas hat, was Gott braucht von uns. Und wir vergessen, dass Gott so großartig ist, er hat alles erschaffen. Wir haben nichts, das Gott noch fehlen könnte. Und es steckt auch die falsche Annahme darunter, dass die Gnade, die wir von Gott empfangen haben, diese Rettung, dass die gar nicht so großartig ist. Wir können irgendjemals etwas nehmen aus unserem Leistungsausweis, aus unserem Vermögen, eben ein einjähriges Kalb, und das allein würde die Rechnung wieder quitt machen. 我们再看下一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还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这里我们就继续，先知继续指出，我们还是有这个态度，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可以还给上帝。那我们大家都同意说，一岁的牛犊有点太少了，所以就用更多的。前面是讲到金钱，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盒，你们知道以前那个油是很贵的，这个是财主才会有的，而且 普遍的人没有千千的公羊，他肯定有一只就很不错。在这里讲到说，你无论给我多少，这个就可以满足上帝吗？然后后面的更有意思，就讲到我们自己身所生的，就讲到这一批的小朋友，我们自己身上所有的。那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这个上次有简单的提过，他这里后面会提到我们自己的长子，我们自己身所生的，就是因为在人的概念当中，我们爱一个东西或者爱一个人，可能最高级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大概人能够发出的爱的对象没有一个还超过我们自己生所生的。他意思就是说，后面一岁的牛犊不还不够，后面的一切的财产都不够，难道你拿人最高的人最爱的那个东西呢献给上帝够不够？那答案我们当然知道仍然是不够。那上次我们有简单的讨论过，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爱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在这一切的秩序当中，我们会把自己的孩子排在最高？那答案就是因为你爱你自己，就是人爱自己的孩子是因为爱自己才会爱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说，你不会爱别人的孩子，你只爱会你自己的孩子。那这就说明说，因为这个孩子很多方面呢，他是跟你最接近，
它是更能够显出有你在里面。
但是先知在这里这样问，他就很明显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是不够。所以第八节他说，圣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里就在提醒大家了，说上帝其实有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跟上帝和好，我们是不是就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我们再问一下，那到底是怎么指示的？他后面有讲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对以色列人来讲，如果被问这个问题说，上帝有指示你何为善，他就知道说有啊，摩西五经跟律法。上帝有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守他的律法。在下面还有一段经文在生命记啊，第十章十二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这里讲得很简单，他这里还用指一个字，只要，就是上帝要向你要的是什么，还有很多，很简单，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那很明显，上帝不要我们的献祭，因为献祭他已经帮我们成就了，他已经把自己献自己了。那弥迦书这里就说，只要，也是只要，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要我们爱他，他要我们与他同行。结果他需要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跟上帝同行的时候，不要哀叫哀哭，不要再控告上帝说对我们不好，不要再跟上帝讲说，哦，我觉得埃及更好。他要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心里是欢乐。那好像很简单，只要。但是问题在哪里？其实生命记这段的经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醒茶的时候，认罪的经文，我们也有用这段的经文。为什么会用这段的经文呢？因为你好好思想这段的经文的内容，你最后你只有一个结果，你就只能承认说，虽然你说只要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爱不起你。那反过来，这个真理那么的简单，就变成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借口，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上帝讲说，哎呀，太复杂了，我没有搞清楚，我没有听懂，我没有明白你到底向我要的是什么，没有借口。上帝向我们启示是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那在这里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律法，或者你们应该有概念，就是 quote faithfully 在给我们分享实践。他从第一条诫命讲到，好像已经讲到第八条诫命。诫命当中，你们还知道说，其实当时摩西领受诫命的时候，有两块不同的法版。所谓的第一块呢，是前面四条，就教人说，我们会简单总结啊，会说教人怎么爱上帝。然后后面那个法版呢，那六条呢是怎么爱人，人跟人相处要怎么做。所以前面劝我们要爱上帝，后面就要爱人。所以耶稣说要爱上帝跟爱人如己，把它成为一个对诫命的一个总结。更具体，我们说法版是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来爱，怎么爱上帝。
怎么爱人。
也有人简单讲的是，
前面那块法板是宗教性的，
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
信仰性的。
然后后面那一块法板呢，是社会性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很清楚，其实你如果说法板，第一块是教人跟神的关系，第二块教人跟人的关系，哪一块比较重要？任何一块。对，你简单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当然是第一块比较重要，我们要爱上帝，
然后后面要爱，要爱人。
其实第一块法板之所以是第一块，因为上帝的次序确实是这样做，
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之前，首先要先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搞清楚，
后面那些结果，你后面怎么过生活是后面的事情。
OK，
不是重要跟不重要的问题啊，但是是先后的一个次序。如果第二块法板的内容，我们不是为了上帝或者为了爱上帝来做，我们就是在白做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人在社会当中啊，像瑞士两个月前刚刚选举，结果左派赢了，你们大概可能有听新闻了，左派赢了，左派大概就是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赢了，就是他有一个追求，有一个理想，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分享，然后我们要追求更公平的一个社会。那这个更公平的，这个对更公平的社会的一个追求，其实是好的一个追求。你如果是基督徒，其实你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追求，说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可以更公平。它的问题在哪里？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公平做一个定义？什么才叫是公平？结果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内心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看到背后所发生的一些东西，他只能用外在的一些因素来判断什么叫公平。结果社会主义呢，他就基本上给公平有一个定义，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分一样多。结果如果发现说这个你好好想呢，不太可能是真正的公平。如果所有的人都分一样多，就是那个多做的也是分一样，少做的也是分一样，结果就有这个问题。那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是社会主义，我们就会很追求建立一个理想，但是是在上帝以外，靠人自己的能力来建。所以一般社会主义他们不太支持有信仰的人，所以一般呢，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一般不会太喜欢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跟他有冲突。社会主义就会告诉你说，我们人可以自己做，我们好好做，我们好好的分，我们就可以达到公平。但你有信仰的人呢，你就告诉他说，我不相信人可以自己做，我相信只有上帝可以。你就在基本的这种原则上是跟他有冲突的。那问题就是人怎么给公平一个定义？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所以没有办法给公平真正做一个好的定义。所以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有限性，其实会导致人所要创造的任何的理想，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有另外一个最近 很流行的是环保，就是绿派赢的最多嘛。那环保这个绿派，其实绿色派它也是有同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世界糟糕了，我们要更重视环保，你同意吗？同意。他说我们人可以自己做，就这一点呢你不应该同意。就是上帝有告诉我们说，他创造世界之后，他给人管理，给人管理其实有包括要爱护的这个概念。确实你当好的基督徒，你要支持，你要注意环保，但是不是因为爱自己，是因为爱上帝而环保。那绿色派的人跟基督徒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他们为什么要环保，为什么要爱这个世界，讲到最后他是因为爱自己。他说我们不环保，人就以后没有生存的地方。你因为爱自己而环保，跟因为你爱上帝而环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你有没有看出来吗？所以你如果爱自己而环保，它就本身有一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你如果把一个东西建立在人因为爱自己而做的这个基础上，讲到最后，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就是因为你爱自己，它会导致你没有办法真正对环保有很好的贡献。所以他们在开会，你就看到没有结果。任何人都说，我们人对空气的排气，我们要限制。所有的人都知道，你问了所有的人都支持，结果他就开口说：“你开始做吧。”你说：“不不不不，还是他开始做比较好。”懂意思吗？就是最后，因为你那个概念是建立在爱自己先，你会爱这个环保，你还爱这个世界，你要环保也是为了爱自己，所以你不愿意自己做第一步，甚至你不愿意自己做的比别人多，所以就做不起。你可以看到吗？人的罪性其实会导致人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建立理想。所以这个 Greta 他一直在骂说人要更好，他其实可能更有效的，他要劝人回教会。人回教会呢，就有希望可以学会另一个概念，就是可以少一点爱自己，因为爱上帝。少一点爱自己，因为爱上帝，可能有一天确实因为爱上帝，可以做到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允许的事。但我们再回到法版这里呢，弥迦他一开始就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他这里很明显是从第二块法版开始讲。他没有说你要，就没有像申命记刚才那一段，你要爱上帝尽心尽性遵守他的道，然后后面再讲说要怎么行公义。这里啊，弥迦他一开始是先说你要行公义，要好怜悯。那，第一块的法版如果是爱上帝，我们怎么来做？就是爱上帝，你怎么做出来？爱上帝，你是不是可以，每个主日来聚会？你可以每天读经，你可以祷告。或者当我们看我们教会的奉献，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多爱一点上帝。你怎么做爱上帝？你怎么做？是不是要读很多的神学，要知道上帝的真理？其实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我们给法利赛人有一个定义。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些为了证明他守第一块法版，就是爱上帝，为了证明他守第一块法版，他可以做很多，但是你在他身上呢，可以看到很少
关于第二块法版的任何的印记，这个就是法利赛，
就是他会每天或者每个主日他会来聚会，他讲的每个第二句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他会祷告，特别是公开的祷告，而且祷告的很好听。我刚发现我这样讲下去，待会回应祷告没人敢回祷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待会我再讲。但是你外在假装是很虔诚的一种的信徒，其实相当的讲的简单。然后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好像会让你感觉他守第一块法版的诫命，但是你看不出他守第二块法版的诫命。所以先知在这里经过上帝的引导啊，就告诉你说，第一块法版呢，虽然它是基础，是心理，但是第一块法版呢，人你没办法判断，只有上帝才可以看到你的心里面，他可以判断你爱还是不爱上帝，你做的任何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爱上帝而做，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判断，只有你自己知道，还有上帝知道。所以先知在这里一开始就说，第一块法版反正看不出，人也判断不了，所以就先讲第二块法版，先讲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个同时也是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你爱上帝你要怎么做，答案就是在第二块法版，你爱上帝你就可以做出第二块法版的任何诫命。所以他不是说要做那些让人感觉到我爱上帝，是要让人可以从我身上体会到我真的因为爱上帝，我愿意爱人的那种行为。那这里讲到的是公义，然后好怜悯。约翰福音有一段经文啊，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没有说你们如果开很好的讲座，你们如果可以证明你们有很好的神学的基础，他没有说你们如果教会每个主日有敬拜，他没有说你们如果唱诗唱得好。上帝说，耶稣亲自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就可以被看出是我的门徒。那行公义跟好怜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有冲突的，你觉得有没有？怎么叫我们要行公义？那行公义的定义是什么？行公义是对就对，错就错，该活的就活，该死的就死。所以公义，行公义跟怜悯是有冲突的，是吧？你如果真正行公义，你就没办法怜悯。那如果真正的公义是要惩罚一切做错的人，真正的公义就没有怜悯。那如果最后没有人被惩罚，就没有公义。你懂我这个？很多人就在疑问，你们基督徒，你说啊，上帝爱所有的人呢、啊？上帝把自己吃下啊、他把自己献上了。然后没有人受审判了，因为信主耶稣就好了，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公义。结果我们就发现这种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思想被我们的罪所玷污的一种思想。我们还是在犯这个错误，我们只是看外在，就看外在的有没有被惩罚，没有被惩罚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被惩罚，所以他就不需要他上帝在他身上没有办法显明他的公义。
所以就是我们给恩典的定义，我们就说好像是免掉那个惩罚了。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或者 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讲？你就信上帝，你就可以好像逃掉，不需要被上帝惩罚，就免掉了。结果我们以这种对恩典的概念来传福音呢，我们就会给人一种感觉说，哎，你知道吗？福音就是凡事爱，然后呢，因为上帝爱你呢，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救你。结果你就会培养一群的基督徒，他又像今天耶利米书所控告的那种的信徒了，他自称为基督徒，就以为上帝无论怎么样都会救。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是可以看到你的内心，结果你的内心信主的过程啊，内心啊，你不要看外在的，你看内心有没有被惩罚。你如果再回头想说圣经怎么描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开始信他的那一段时刻，所谓的心要被破碎，你要舍己，你的老我要死，你要悔改，你要认罪。其实当你回头想说当时你信主的时候，或者 你第一时刻发现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的痛苦，因为你自己终于意识到我果然是罪人，我果然是不配的，我以前的一切的骄傲，以前的一切的成就，其实什么都不算。圣经所描写的破碎就是这个概念。我们要完全在上帝面前摆上，你当时的那种痛苦其实就是一种的让你体会到惩罚。你要放下，其实讲的很严重，你要放下一切你以前所相信的事，你最爱的你，你最相信你自己的成就，你最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在上帝面前都在认说，我意识到他什么都不算。结果你有跟没有，我当时希望你有，但是你有跟没有任何的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上帝看得出来，上帝是可以看到你的内心。所以上帝的公义跟恩典就是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可以看到内心，所以这两者就没有冲突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可以让我们可以 它不完美，但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接近的理解到，就是家庭。你知道上帝一直把他跟教会的关系描写成夫妻的那种关系嘛？然后上帝赐给人能够有家庭，就让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可以学习付出，也学习体会到一种能够接近上帝的那种爱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也没说你们在教会成为会员，他说你们在耶稣的身体里面成为弟兄和姐妹，成为肢体，也是用家庭的这种比喻来讲。那讲到孩子，他们就小小就有一个概念，今天早上跟他们谈今天下午要讲的道的时候，就有一个这种概念，又问说，西西，你做错事的时候爸爸会惩罚吗？那感谢主呢，他说会。然后我说，你如果就算是犯了错了，然后你有表现，你有说你好像有真的悔改，你好像有说 我知道错了， 你好像真的有懊悔，真的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要做了爸爸， 是不是有的时候不就没有被罚？他也说是。但是你如果做错了，然后爸爸怎么讲都没用，你仍然会觉得不知错，继续去犯，会不会被罚？你们可以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就是可能最接近我们跟上帝这种关系。上帝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懊悔，我们真的在内心里面真的是被破碎了，真的是知道我们错了，上帝愿意原谅。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可以理解的一种的概念。那这里他说行公义跟好怜悯，他原文这个好怜悯其实是爱怜悯，就是不仅是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原谅别人，好像不得不原谅，就是很勉强的说哎呀糟糕了，受洗的被基督徒了，现在只能原谅。圣经的要求其实说我们要爱怜悯别人，就是在怜悯当中有喜乐。好，这个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你们可能周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啊。想象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内向、比较羞怯的一种的人。结果这个人呢，他就是总是好好人，就是总是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脾气。他总是笑笑脸啊，什么都可以，总是比较随意的那种人。然后你也就发现说，这种的人呢，他好像从来不跟别人争的，无论别人对他多不公平，他都是啊，算了，还是不要跟他争好了。然后就一直被占便宜。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这种人。这种的人呢，行为上好像是满足了这个要求，厚脸皮，无论别人占他多少的便宜，他都不跟别人争，他都觉得啊，算了，好好的，那没问题了，那今天我就吃少一点了。但是你可以理解说，圣经所描写的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不是这种。所以他就说要好怜悯，因为那种的人呢，他虽然外在他说算了，我会不会跟他争了，但是他心里仍然是不舒服的，他心里仍然是觉得哎，糟糕，是又被占便宜了。那就是他的这种的羞怯，是因为他爱自己，因为他是就是稍微内向的人嘛。所以内向的人呢，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宁可不跟别人争。但这个不说明他好怜悯。圣经讲的好怜悯不是这种，圣经讲的好怜悯其实是因为能够怜悯自己有喜乐。那后面再说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里终于弥迦就提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爱人不是因为爱神，我们就像社会主义啊、环保主义啊什么，反正这个都没有用。那种呢，就会让人反而更骄傲，更相信自己，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更相信自己可以在上帝以外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弥迦在这里他就故意提到一个跟骄傲是相反的，一个是谦卑。弥迦在这里讲到的谦卑是要有谦卑的心，怎么讲呢？这个翻译可能在中文这里没有很清楚表达这种观念了，因为在这里好像是存谦卑的心，然后有一个甚至有一个逗号，然后与你的神同行，好像是这两个是分开的一个概念，你要谦卑的心，然后你要跟上帝同行。它原文呢，其实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就是好像哎，我不知道更好的
更好的表达可能是谦卑，要存谦卑的，或者没有，要谦，你自己要谦卑你的心，好让你
可以与神同行。
你懂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两者是有一个关系的，就是前面那个是一个前提，你要能够谦卑自己的心，结果你谦卑了，所谓的刚才说破碎了，你意识到你认了说你是罪人，你认了你是不配的，你认了说任何的你的成就你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救你，你是完全无用的不配的罪人，你谦卑你的心了，这个反而这个前提会允许你可以让你与神同行。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同行，我们在每时每刻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上帝多伟大；二，我是什么都不算。就是两者一直会在你的脑子里面。结果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算，我们就会提醒自己说不应该爱自己太多。然后我们有的任何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好让我们可以把台让给上帝。我们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我们来回应一下。那免得因为刚才我讲的弟兄姐妹已经不敢公开祷告了，其实你如果不是为了爱自己，你为弟兄姐妹在一个上帝的家的范围当中，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的时候这个不仅是你跟上帝自己的关系，有的时候你分享你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有造就，这个也是可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有上帝的感动，可以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就安静几分钟，然后我就来做一遍。